嗯啊，自己过发一下，你基本啊，好，你们那边有没有教会？
有。
哎，你们是冷水那里？
我
讲啊。Another，OK，Another， 好，好的，好，嗯。
我是从外面来的，我们是飞。我们
是华人圣道会，华人圣
道会，好，好。那个展会
是哪？展会哪？那你那边是团聚？
对，
我、哦、现在有教会了，哦，现在有教会了啊、哦，好，好、啊、，OK， 好。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可能把手还有啊，李县长牧师那个教会哈。
嗯，在
另外一个教会。
就是王
行
人。
啊，王行人
王小人
对。OK， 好，好。
到了，你也是蛮到
了。
你是很
多了，你是。好，我是苏文峰，哈，海外校园杂志的主编。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关于教会，哈，关于基督对今日的教会，啊，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在过去这几年，哈，我发现很多从中国来的学生学者呢，在海外愿意参加团契，愿意参加一些活动。但是呢，不太愿意参加教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现象，很普遍这种情形。比如说啊、一个地方有团契的话，这个团契可能五六十人，那么在团契里面，有人信了主，甚至受洗，但是呢，留在教会的非常少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更少人说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或者甚至成为教会里面的长老跟执事，这种情况很少，或者是出来现身作为传道的，这个情形很少。我就常常在思想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很多的人啊，不愿意到教会去啊？当然有一些属灵的障碍跟文化上的障碍啊，比如像特别是从国内的背景，因为无神论、唯物论的背景，那么因此呢，往往很多人信了主，相信神存在，但是呢，很难体验到神的同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在理性上相信说有一位神啊，这个神是创造者，但是呢。这个神到底他会管理我的生活吗？他也管理教会吗？他神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会影响我们吗？我们好像把神当作一种宇宙的主宰，当作一种啊自然的规律，那很少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领导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困难。另外一种困难呢，就是缺少对自己生活的了解。很多人常常强调说，我个人跟神建立关系就好哈、啊，就说我只要我自己相信神。确实，像刚刚啊，就那位姊妹在提，为什么在基督教里面有这么多的宗派啊？很多宗派的产生，确实是因为人的组织啊、形式或者是方式的不同。那么因此呢，很多人看到很多宗派林立哈、啊，那么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个人跟神建立关系就好，我不需要介入教会当中这么多的组织啊、派别的不同啊。因此呢，就缺少这种对肢体生活的了解跟观念，我觉得这是啊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缺少榜样，因为啊很多从国内出来的人在这里信了主，那么就只有团契生活，没有教会生活，所以呢，他看到了啊这个人信了主，他也不参加教会，所以呢我也不参加教会，我发现有很多这种现象。那特别有许多很有影响力的一些人，他们都有一种反对教会的情绪，像我看到一些。从大陆出来，后来信了主的一些所谓学者啊，一些高级的学者，他们呢就是不喜欢教会的组织跟仪式，所以呢他们就不太愿意去教会，或者有时候对教会有一些批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影响很多人认为说我不一定要去教会。我觉得这是一种情形哈、啊。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可能是文化上的因素，因为啊很多人来到国外以后，特别是经过文革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机会形式跟。文革的时期很像啊，比如像小组查经啊，很像就是重视学习啊，或者是查圣经的时候啊，他的讲见证啊，就很像文革的时候要交心啊、讲用会啊。那么他在形式上就有一种反感啊，这也是一种开始的时候会有的情形。或者有的人呢，就认为说啊，教会呢好像是一种组织跟仪式啊，那他不愿意再加入一种组织，因为国内的话呢，那个啊政府啊中。上面的影响力无所不在，是吧？他就不愿意加入一个有形式的组织，在被管或者是在遵守许多的规律，哈，那这是一种形态。啊，行不行？嗯，所以我讲义啊。 那另外一种情形呢，也是有很多人呢，因为人跟人之间不容易彼此信任，不容易彼此了解，所以呢，也常常会造成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觉得他很难啊，把自己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联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人对教会的观念哈、啊，造成很多人啊缺少教会正常的生活。那么到底什么是教会呢 ？What is the church？ 啊，到底什么是教会呢？我们一般哈、啊，一般中国人讲到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哈、啊，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种教导性的聚会，对不对？教会嘛，就是教导性的聚会。我们好像顾名思义，觉得观念上就是这样，就是一种教导性的聚会。那么既然是教导性的聚会，我在学校已经整天在上课哈、啊，我在公司里面整天在想事情。那么现在到了周末又要再去上课，那么感觉上有时候会有一点啊排斥感。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对教会的了解。另一种错误的了解呢，就认为说一群知识分子或者一群啊喜欢学习的人聚在一起，然后一起讨论，一起啊有一个人在教导啊，好像有一个牧师在做教导的工作。教会大概就是这样，有一个教师在教导关于一些圣经的道理，基督教的道理，那就是教会。啊，这也是一般人的观念哈、啊，或者是。教会的话是一种组织，就好像当初入党一样，那么你就加入教会，好像要加入一个组织。那么很多人呢对组织已经非常的厌恶，所以不想再加入教会。我想这是一些错误的观念哈，一般一些错误的观念对教会。那么事实上，圣经中所讲的教会是什么呢？圣经的教会观到底是什么呢？那这是最重要的部分哈。好，第一个呢，希腊文里面圣经 ecclesia 哈这个字，这个教会这个字呢。它本来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一群蒙呼召出来跟神相遇的人，一群蒙呼召出来跟神相遇的人。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群人，一群真正重生得救被神呼召出来的人。那就是教会最基本最基本最原来的定义是这样。所以呢，教会不是上课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呢不是一些组织仪式，教会是人，每一个人愿意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他这个就是教会。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定义来说的话，如果从这广的定义来说的话，哈，好，如果我今天在我的家庭里面，我召集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读圣经，一起查圣经，这算不算一个教会？算。啊，各位特别记得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不是跟他谈到吗？啊，跟他谈到水，然后谈到活水，然后这撒玛利亚妇人就看出，哇，耶稣所讲这些话不像一般的那些律法师所讲的话，他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啊，他先了解到耶稣是先知。但是呢，当他了解到耶稣是先知以后呢，接下来他马上问起一个问题了。因为这撒玛利亚妇人对教会的了解，就是说教会一定是一个有组织、有地点哈、有空间的地方，所以他就说：“那如果我现在要信神的话，我在撒玛利亚，那么耶路撒冷在那么远的地方，我怎么可能去敬拜呢？对不对？”他马上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敬拜神在山上，在撒玛利亚的山上，那么你们现在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在耶路撒冷，我怎么可能跑到圣殿去敬拜神呢？”那么他对神的了解，对教会的观念，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建筑物啊，才是教会。所以那时候耶稣就对他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每一个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就是教会。你是一见神，这就是神同在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国。事实上耶稣不是讲过吗？他说神的国，不要说神的国在这里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好，为什么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呢？神的国教会是了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象征，但是教会不能完全代替神的国。神的国可以你一个人，当你的心里面让神管理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当我们这一个家庭在这里聚会有神同在的时候，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神的国在的地方。因为神的国的定义就是有神管理的地方，神主持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啊。所以呢，你的一个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国，一个家庭也可以成为神的国。当然我们在一个有组织的有建筑物的教堂里面敬拜，神的国也在这里面。但是我一个人不能完全代表神的国哈、啊、我们这个了解哈、 个人一个人就是神国在的地方，但是呢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代表神的国，因为神的国非常的丰富，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代表的。一个教会也不能完全代表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太丰富了，远超过地上的人跟组织所能够代表的。一个长老会，一个浸信会，一个聚会所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神的国，它只是代表神国里面的一部分。而且所有世界上的教会也不能完全代表神的国，为什么？因为地上的教会有我们是罪人啊，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罪在里面，我们人的组织方法做法还是有不完全，不可能像天父那样的完全。而将来真正神的国降临，是要耶稣再来以后，神的国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全哈。好，所以我们对教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教会最主要的就是人，一些敬拜神有重生得救的生命，蒙神的有让神的主权管理的那才是教会。好，那么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教会当你有组织有规模有建筑的时候是一个教会，在家庭里面聚会的时候也是一个教会从广义的来说，教会是人是被神所呼召的，认识神敬拜神侍奉神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这就是教会。这些地方聚在这些人聚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教会。好，所以主耶稣讲过他说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世上已经讲过了，不是说你们奉我的名在教堂里面在圣殿里面只要你们奉我的名一起聚集一起祷告，我就在你们当中，主耶稣就在你们当中。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主不是牧师，不是主教，更不是圣徒教会的主是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教会，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好，这是很重要的教会观，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观。若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教会观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时候就会用我们的教会的组织仪式来批评或者看不惯或者不习惯这个教会如果我们习惯说我们的教会是这样拨饼聚会，是这样的主日崇拜，是这样的祷告，如果我认为这个就是代表神的国，认为这是唯一教会的代表你到别一个教会去，怎么他们唱诗的时候居然会举手，我就很不习惯了或者是如果说他们拨饼聚会的时候一个月才一次，不像我们一个礼拜一次，那我可能是觉得他们很不属灵或者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声音怎么那么小声，也没有祷告一句讲阿门一句，那我也可能觉得他们很不属灵了。实际上呢，我们敬拜神，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有的人大声，有的人小声，有的人喜欢举手，有的人要跪下来，有的人要正襟危坐，有的人呢他一面走路一面就祷告。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因为神无所不在。如果神就今天早上讲，如果神是一个物质的有空间时空限制的神，那么你就必须要在这个教堂里面才能够敬拜，你必须要用这个方式才能够敬拜，你要用这样的形式上帝才会听你的祷告。那这就跟拜偶像一样拜偶像你一定要到庙里面去，你一定要烧香，你一定要献什么有香油钱，你要就要造这个宗教仪式你才能够认识神，因为那是人造出来的宗教。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在，他是灵，它是灵，它超越物质跟空间。好，这是我们对教会先有这样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然后接下来圣经有用好几个比喻来形容教会，教会像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就是哥林多前书、罗马书很多地方都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我们这些信徒是什么？我们信徒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角色是什么？肢体这个我们都晓得。那肢体之间彼此的关系呢？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讲到肢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相互相照顾相辅相成。那肢体之间呢，同荣同甘共苦那比如讲到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比如说你牙痛的话，你全身都受苦你手受伤了，你全身都受影响。那么一个肢体，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很漂亮，你整个人就很漂亮。那么我们这种肢体的关系就不是说我只属于我自己，我只顾我自己，或者我特别强调我的重要性。大家彼此相关，彼此相顾，彼此相处，彼此相辅相成这是肢体的这种观念。所以呢，我们因为特别是所谓启蒙运动理性兴起以后呢，就很强调个人主义，很强调个人主义就是我个人我只关心我个人，我只想到我个人，或者甚至很多时候我们把救恩的个人性太过分的强调的时候，就变成救恩就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虽然救恩有个人性，当然就是最基本的，你 不能用其他人来代替你个人跟神的关系。那救恩有它的团体性，意思是说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在爱中互相建立，对不对？那就讲到肢体要彼此相顾啊。那么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多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就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亚干，就是亚干他偷取了耶利哥城的东西，然后他们攻爱城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有36人就被杀吗？啊，为什么亚干一个人犯罪，其他的人要受连累呢？为什么有的人拜偶像，那么神就差遣什么毒蛇来咬死他们呢？为什么这样呢？一人做事一人当啊，为什么牵连到其他的人呢？那事实上，从整个圣经的观念里面，每一个属于神的人都彼此相关，一个人犯罪，其他的人就受牵连，这是一种共业网啊，说用这样的名词，就共业，就是彼此是相关的。就好像我们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我家里面，如果我的弟弟偷了人家东西，我全家都受羞辱，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受羞辱，本来就是他一个人的罪，他一个人要承担。但是你看，因为我们家人嘛，我们是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人，那么我们私家里面出了一个败类，那么所有的人都受牵连。事实上，属灵的观念、肢体观念就是这样啊。如果我的手啊受伤了，那么变成很难看，你看我这个身体就受影响，人家一看就看到我的手，对不对？这整个肢体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新约里面事实上用肢体这个观念，跟旧约里面就是一个共同属于神的群体，以色列人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新约的教会就是有了耶稣基督生命，被神呼召出来的新以色列人，实际上是整个圣经里面群体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所以教会当中要对付罪，教会里面要有纪律，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说你的手受伤了，你说你不管它，那么这个受伤是影响你整个身体的健康，所以这是一种团体的观念哈，非常重要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后面讲到教会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哈？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管理、圣灵居住的地方。所以一个教会里面要有圣灵的工作，要重视圣灵的管教，要听从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不是人在办活动，不是人在搞组织，不是人在那边讲话语。一个教会兴旺不兴旺，就看这教会是不是重视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已经讲过哈，圣灵的工作不是单单说方言啊、医治啊这一种的，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圣灵的工作其实最重要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对不对？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一个主日学老师教课的时候，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这些话就变成道理，变成演讲，变成知识，就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的更新啊，是吧？所以呢，讲台的信息、主日学或者是个人的生活、家庭都需要圣灵的工作啊。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整个教会也是属于圣灵的殿。一个教会呢，你可以看到办很多很多活动啊，其实跟办社团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可以参加活动，非常的热闹，但是呢，不一定看到生命的改变，不一定看到生命的更新，不一定呢，真的是看见啊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没有看到圣灵的恩赐管理跟纪律。那所以呢，教会是圣灵的殿啊，非常的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形容教会啊，比如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啊，是神的家，像是一个家庭一样那我们对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应用哈，就是到底今天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他会说什么样的话啊？今天他看今天的中国教会，他会给我们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今天在你们的教会当中哈，你们觉得在教会当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啊？你们觉得在教会当中最大的处事？好，主事再多说明一下，喜欢要讨人喜欢，讨人的喜欢，主事，讨人的喜欢再具体一点。
我觉得
最
大的应该是不解约束，是吧？
嗯。
那现在很多就是因为信仰靠他握手啊，但是信众人来相信呢，我们这个主事做好一大趴的汇报，对啊，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他是现代的话，可以是有的。我觉得一种是不安静啊，一定要很讲话，对吧？每个教会讲话，也是不安静。你觉得这是怎么做？一定要做什么？也是非常安静，才会讲话。 那是就是说，不但是法律最高层了，我觉得我在每个角度看，就是，但是我一直要在在那个他是永远那个大那个法律教授，我觉得很好，自己也挺学习大师傅，这是可以的。那个 Lexus 也是很好，这是我们那个教授有很多希望的人，这很支持我。
也是啊，好，还有没有？
跟你讲到是没有，不能说没有讲成正，没有完全讲成正的道理，讲到了最重要的道理，要讲成正，
成正的道理。
讲认罪很少，讲不是讲很少，讲正确，对吧？讲爱不能不对，就是讲
成正，
讲恩典，
对付罪。对付对对付对付自己的老我啊，这一方面。好，先我们先谈这个问题哈，就刚刚提到教会的属世化啊，世俗化、属世化，我想特别在海外啊，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来到海外，大家孤单哈、啊，平常自我奋斗，然后呢，所以就到了礼拜天啊，来到教会里面，就希望认识一些人，有一点社交，就是所谓社交的 social 这个功能哈、啊，就社交的一个需要跟目，所以这个目的呢，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当然，教会可以有社交，教会来教会很多时候你要认识人，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支持，这个是您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往往把这社交的这个功能发挥的太多了。以至于呢，很多时候忘记我们来教会里面要敬拜神，要认识神，要认识神，要敬畏神。我觉得这一种的这强调有时候太少，真的是这样。那特别是植物崇拜，植物崇拜我也赞成哈，植物崇拜应该一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就安静，准备心要来遇见神，要来敬拜神。社交可以，聚会完以后大家吃饭的时间，那时候大家彼此问候，彼此交谈，然后大家彼此建立感情跟关系，事实上教会也很重要，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嘛哈。因为特别很多新来的人，孤单的或者是需要的人，教会应该去帮助他们，那么植物崇拜是很好的机会。但是确实是应该在聚会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教会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么是神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教会是好像神的国在地上的一种代表，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但是是当人要认识神的国的时候，先从教会里面来做基本初步的认识哈。所以呢，确实在这一方面呢，应该要注意。如果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他会满意我们的光景吗？因为他会满意说，好，我们今天主日崇拜之前，大家喧哗讲话啊、问候，然后啊嘻嘻哈哈，然后开始唱诗了，然后大家才渐渐安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这是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到底教会是什么哈、啊？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主日崇拜的信息也是一样，主日崇拜的信息，如果耶稣今天对中国教会讲到，特别是在海外，大家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成功啊，好，但是耶稣基督会希望我们来到海外的目的，就是我们在海外过一个平稳的，然后春夏秋冬，然后呢，成家立业这样的生活吗？到底我们在海外信了主以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期待是什么呢？他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呢？这些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要面对的信息啊。因为好多位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特别是从国内出来的，他们就说我到一般教会去哈、啊，华人教会去，然后就是好像牧师讲到都是在摸你的毛啊，好像在摸毛啊，就是好像抱一只小猫，抚慰一下，这样顺毛哈，顺毛，就是摸安抚一下这样，很少真正让他对付罪，对付生命里面的问题啊。亲近神，跟随神，然后呢，被施加来跟随神。我想这样的一种太安逸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造成这种不冷不热的这样的一种光景哈。对，这是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今天会对我们所讲的话哈。我在后面这边也讲到，在一个讲义里面讲到跟随耶稣基督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做门徒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也这些是神啊、要我们面对的。我们在这一期的这个海外校园晋升特刊。 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一题？这一题啊，还在以往是以慕道友为对象嘛哈。但是我们今天开始出啊，晋升特刊，我们出两题哈，先出两题。第一题我们讲罪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哈。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一般在教会当中太少面对罪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肢体，如果我们是肢体的话，你想想看，犯罪就好像你受伤一样嘛，你一个身体受伤了，一个身体受伤了，你不去对付他啊，安抚一下啊，啊帮你吸一吸，好像我们在哄小孩子一样哈。但是你不把那个罪根罪源好好的对付清楚的话，那个罪会蔓延，罪会影响。然后呢，最开始的时候看不到，但是呢，开始扩散到全身，然后就变成没有活力，就变成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情况。那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些情形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这个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罪性、罪面、罪情啊，这些我们都要有一些很清楚的认识。那有些罪一定要对付清楚，不能说啊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神，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一定要对付这个问题。像其中有一天，有一位弟兄，他在佛罗里达大学读书，那他当初来美国的时候，他假造了成绩单，他伪造成绩单，然后来美国。当然，但成绩单不完全伪造了，意思就是说他因为拿不到成绩单嘛啊，所以呢他就自己翻译了，然后呢就找一个同学刻一个章，然后就当做学校的印章盖了章，然后就寄给美国这边学校。那美国学校也看不懂嘛，当然也不晓得，所以就接受他了。那后来他信了主，他就开始要对付他的罪，那他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他也知道说，如果他面对这个问题，他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很可能学校就让他退学，让他回国。但是他说，我要付这个代价，我愿意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后来他就向他的指导教授讲这个问题，然后也他们学校也开了一个committee来讨论。那后来他们学校就决定说，还是承认他的学位了，因为他的成绩哈，他的表现合乎这个资格，所以后来那件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呢，对他来说，他当时已经准备好，就说我为了对付这个罪，我宁可回国，我宁可不能读书，我都愿意。我觉得这是一种你基督徒哈对罪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什么呢？你心里相信信的神是什么神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好，这是一方面哈，就是教会世俗化啊，太重视人的组织工作、人的表现、人的外在。我觉得这些确实是，也是基督说针对今天教会的问题，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教导，会有这样的责备哈。好，这是一方面。还有没有？你觉得？通常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是用一种论断的角度哈，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些检讨，因为我们自己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也落入这种世俗化的光景当中。我自己有时候反省，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比较单纯，我就是单单纯纯来侍奉。好，现在我们稍微年纪大了一点了哈，开始有一点点所谓人家看得见的一些表现了以后，因为很多时候就会很在乎人家的褒贬。很在乎人家对我的称赞，或者是有时候需要靠这些所谓表现来肯定自己，就变成我在服侍人，不是在服侍神了。很多时候会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落入这种光景当中。啊，很多时候如果人家说啊，你今天讲得很好，哎，我就开始有点高兴，口头上会说啊，感谢主啊，没有啊，那心里面呢常常会自己来安慰，或者人家说啊，你海外校园杂志对我很有帮助啊。所以有时候这是一种试探，就会觉得感谢主，感谢我，有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一种的人的这样老我会出来哈，这真的是要对付。还有没有？
我好像意见不同意
，意见不同意，你觉得为什么会意见不同意？
你有一个角度不一样，你也可以了，在基督里可以。
角度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个性不一样，做法不一样。那么在海外呢，比较多这一类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海外太多不同对比。比如在上海，我们通通都是上海人，都讲上海话啊。我们可能都在这个教会里面长大啊，大家在观念上、看法上、背景上相似。你到海外，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在美国生长的，然后呢，又从长老会、卫理公会、圣公会，从家庭教会，从独立教会出来的，那这背景太多太不同。所以呢，我们可能认为说，哎，我过去在我们教会的那一种方式可能最好啊，或者是我所习惯的做法，认为这样，我认为属灵就要这样，或者我认为崇拜就要一定要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呢，把自己的背景带进来，事实上我们那些背景都不是最需要的，对不对？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复活，相信这些需要真理，这是最需要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更好的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广的心。有这样有宽广的心的时候，好。 我不论断人哈，我在讲义上面有讲到，耶稣基督在《三上教训》里面就说不要论断别人，就是这样。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就用我自己的标准来评估别人嘛。就像神会这样来看他吗？你看，像神的心这么宽广的时候，神会说：好，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敬拜我，只有这种方式我才喜悦吗？就像呢，对神来说，任何的方式神都可以接受。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到我这样的方式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这是我们要学习有神的那个宽广的心。神把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啊，神呢他看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好像我自己哈，我自己有两个女儿，她们现在都已经上大学了。我这两个女儿呢，其实她们从小都一起成长嘛哈，都在我们家庭里面成长，但是她们非常不一样，个性就非常不一样，一个是很外向，一个相当内向，一个很喜欢交朋友，很喜欢打电话，一个整天就是读书。他们就非常不同，所以呢，他们遇到事情的反应会不一样，做事情的方法也会不一样。但是呢，我作为父亲，我都爱他们，我都接纳他们，我容许他们有所不同，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有天父的心的时候，就不会说啊，这些不同啊，我就把他当作仇敌啊，彼此争吵啊，彼此闹意气啊，或者是因为他讲了一句话，我就用另外一句话来对付他啊。在教会当中，我看到很多很多很多这种争执啊，或者是冲突啊，啊这种心，啊就是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真的是非常没有必要的。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在讲义里面哈，讲到四方面，我特别着重这四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爱弟兄姊妹啊，爱弟兄姊妹，包括爱仇敌。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哈，我们都晓得山上宝训呢是一个天国的律法。实际上，耶稣在讲山上宝训的时候，是针对弟兄姊妹在讲的哈，针对他的门徒嘛。那他就讲到说，你们门徒之间彼此相处的时候应该如何啊？像他那里面就讲到，你们要爱弟兄姊妹，甚至包括爱你的仇敌。因为你有爱弟兄姊妹的心，你们当然更不能够爱你的仇敌。何况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你的仇敌，他只是跟你不同的人而已，跟你在背景上、在看法上、在习惯上不同的人，不要把他们当作仇敌，要彼此相爱。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不要。在人的面前要表现，耶稣不是讲了、啊？他说啊，有的人进食的时候啊，就是蒙头啊善化，让人家看得出他在进食啊。那么其实进食是为了亲近神，为了敬拜神啊，为了要向神祈求。但是呢，这种最属灵的事情也可以变成最属性的表现。那、啊、刚刚讲到就是这样哈、啊，我们很多时候好唱诗本来应该是赞美神，结果呢，我用我的唱诗来表现我的才华，表现我诗歌的才华。很多时候呢，我做文字工作，我写作。是为了要祭拜神的作为，见证神的作为。哎，我也可以用我的文笔，用我的写作来表现我的才啊文字的才干。那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教会当中要避免这种人的因素会出来哈、啊。我们很多时候劳苦功高，那么就希望人家说你劳苦功高，就希望得到人的称赞。那这种观念哈、啊，这种想法，这种做秀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要对付哈、啊。第三方面呢，就是不要论断人。刚刚讲过哈、啊，我们不同的背景，大家彼此争执，就不要啊，就不要彼此来论断。因为我们这些论断呢，事实上不是按神的标准，是按我的标准来彼此论断。如果是神的话，神可能不会这样来论断他。啊，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应该先思想说，如果基督耶稣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他遇到这个从台湾来的，他有这样的想法跟观念的时候，好，我是从大陆来的，我从香港来的，到底我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呢？我要坚持我们的想法跟看法吗？还是我要论断他？我觉得这些都是哈。我最近这几年常常啊，主要我的侍奉的对象就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哈、啊。我自己是在台湾生长的，那在我在美国有很多年了，已经十几年、十七年了。所以呢，啊，我要看我过去习惯跟台湾来的人相处，跟在美国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相处。然后最近啊，自从开始海外校园以后，主要是跟中国大陆来的啊学生学姐相处，然后就发现，如果我们要论断的话，有很多可以彼此论断的地方哈、啊，因为很多习惯、想法、做法不一样。那特别比如对我来说哈。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习惯啊，特别是基督徒当中，比如说如果要劝勉一个人，或者是看到一个人有什么错误，或者我对一个人有什么不满意，我们都要想说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哈、啊，比较客气的方式，暗示啊、明示啊，希望他能够了解，比较少说用很直接的方式去表达。好，那么国内出来的哈，我发现就是国内出来就是比较直接啊，讲话都比较直接，比较就事论事，马上直接就讲出来，比较不是那么客气委婉哈，不是那用那一种表达方式。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我就很不习惯，我觉得这种好臭，或者觉得说很没有礼貌，或者觉得说怎么那么喜欢斗争啊，就会有这一种的想法。 但是后来我发现，哎，我要学习啊，我要学习，因为哈，因为特别我好几次呢，跟一个人暗示、暗示、暗示的半天，他还是不懂，他还是没有听进去，所以后来我就学习，哎，应该要直接一点，直接有直接的好处，啊，直接的话呢，对方才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不要怕面对这个面对问题，应该要直接的来表达，哎。这个是一种学习啊，如果我用论断的方式的话，我就觉得，哎，你这个方式不对，你这个方式好或者不好，我还是用我的习惯跟背景来论断别人啊。所以呢，主要是在讲说，你不要看到弟兄眼中啊有刺，就忘记了自己其实有良目，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可能更大哈。啊，这是啊论断，那么不论断，更积极的要饶恕，要学习饶恕，因为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饶恕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若不饶恕神，神也不饶恕你们啊，这是。那这是耶稣在三项宝训的时候，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要学习彼此来饶恕啊，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在神的面前都需要恩典。好，各位还有没有一些关于教会哈、啊？比如说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一些你的一些心得跟体会啊。各位，你们现在参加的主要是华人教会，对不对？好，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华人教会中有这些缺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对付哈、啊。但是呢，我觉得啊，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要避免一点，就是说不要变成。过分的批评、挑剔，对教会过分的失望。我知道很多人不去教会，就是对教会很失望，啊、对讲台也不满，我对他讲台不满意，对主日学不满意，总觉得讲得不够深入，没有共应，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对教会的组织、对教会的一些做法都不满意啊。我们很容易比较是用批判的角度啊来批评啊。但是呢，我们积极这一方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投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贡献跟参与呢？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哈。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因为完全的教会你一去以后就不完全了哈、啊。所以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不完全的地方来学习、释放、来参与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跟见证，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你也可以分享一些啊。
我有一个开始就是给你讲的啊。因为你刚刚讲的就是有没有人从小在我们这里去
承
受？
对对对。
是教会，我们这里是教会，但是很完全的教会啊，
分
不出来。你个人神的果，但是你完全代表神的果。
嗯。
对啊，什么叫完全代表神的果？
好，好，我意思是说哈，神的果的定义是什么？神的果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我的心里面让神掌权，我的心里面神的果就在我里面啊。如果我们这个群体在这里一起聚会、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让神掌权，不是人在掌权，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讲，不是我在表现，不是用我人的方法来领导或者来组织，那么这个教会大家都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果就在这里。好，
因为
什么
时
候在我身上？
对，好，
这就好
像
对，
那么其实我当然很正常，
甚至
当然
支持
的啊，
对。
那就是完成什么时候？是不是人多了就是完成？
不是，地上的教会，地上的信徒不能完全代表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完全的管理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罪的，应该是让神可以完全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那么，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或者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完全让神的旨意行在我身上，我身上还有很多老我跟罪，对不对？我们教会当中也是还是有人，还是有罪在里面，所以呢，地上的教会就没有办法完全代表神的国啊。那么只有耶稣基督降临，那是我们在今天圣地里面，神的国才完完全全的成全。因为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的罪。他已经完全洗净，我们完全的在神的光照当中，所以那时候神的国才完全的成全。
我刚才就是说，因为神的
国，
但是不是完全，要
时间。哦，不是，当然不是这样，
啊、
不是这样。
啊，第二个就是说，刚才说，救人是救人，救人也是长时间的。
对，
对，救人是救人的。
对对。
救人长时
间。好，并不是说。团体可以代替个人的救恩哈，像因为中世纪的教会就认为说，你只要加入这个教会，你就是基督徒，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每一个人都要单独来面对神，每一个人要单独来向神认罪悔改，单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呢，啊，用一个俗话说，就是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就是这样哈。就是我的父亲信主，就是表示我是信主；我生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表示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个人性，因为救恩有他的个人性，救恩也有他的社会性，知道团体性。所以团体性是说，我们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一同来经历救恩的奇妙啊！所以救恩，我一个人，当然我重生得救的这个救恩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也没有教会可以取代。但是呢，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对救恩有更深的了解跟体会，因为我个人对救恩的体会可能我很有限。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来学习。好，那么救恩也有它的普世性，就是不只是在我这个教会里面，因为神的救恩里面，好，从广义的来说，救恩里面将来天地都要被赎，对不对？就是我个人的灵魂被赎，整个世界也要被赎，因为世界目前掌握在神的啊，在掌握在恶者底下，
所以我们在整个世界实际上呢也是有污染，也是有罪恶的影响。那么将来只要到世末经济的时候，个人整个教会整个世界都成了神的国，那时候才完完全全的能够完全属于神。那我刚才讲的话不是说救恩可以超出个人，而是说救恩有它的个人性，有它的团体性，有它的普世性。所以普世性就是说有它宇宙性，而且宇宙性，这宇宙性就是包括土地，包括空气，包括动物、植物，包括所有神所创造的世界。因为当时神所创造的世界是完是美好的，人也是美好的，但是因为坠入了世界以后，这世界就再也不完全了。所以将来整个神的国要成全，是必须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才可能完全的成全。好，我们讲到关于怎么样积极的来投入教会，好不好？在我们在教会当中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学习，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好不好？你参与的经验是怎么样？
参与教会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必须简单，你在家里面聚会也不可能一大堆仪式，也不会那么多组织，也不会搞那么多活动，大家就单纯来祷告，来听听神的话，那么就是这样，就是让它越简单越好。教会有组织是不可避免的，特别在海外的话，你看这么多各个地方，大家住在那么远的地方，你一定要有一点组织跟制度的，不能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哈，因为大这样的环境。但是呢，不要让那些组织跟制度限制了这个传福音的活力，或者像现在忙着那个组织节目活动，那么我们传福音啊、探访啊、关心啊、彼此交通啊，这样的时间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尽量要避免哈。那特别是在教会当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看到这些问题，我们就正好我们几个弟兄一起来祷告，我们叫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不要先去传啊，先去讲啊，先去搞选举啊，或者是大家来投票啊，什么这样，这些有时候必须的，但是有时候太多那个活动哈，这不理想。应该学习用神的方法来做做属灵的事情，不要用人类的方法来做决。那么如果我不影响教会的决策者，就是他先从我和几个弟兄姊妹做起。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一定要休息的。教会呢，我们看到属灵跟休息之间要看限制的，常常再跟放，要是常常大概里面要跑回去数数的话，然后不需要复兴，只要上你的光照跟自己，然后再回来。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不断的这样，对不对？这个宣教的时候是最单纯的，然后这个年开始教会，尤其是有一次有领导了以后，教会就开始数数化。总是这个教会是最数数化的时候，在马丁路德要来改教，改教以后过一百年，马上又要需要有大大改革，也不断的要改革。事实上呢，教会，不管你各位过去在被党啊、被组织失望，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相当失望啊，有很多好像也跟一般不太一样。但是最大的不同，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你看那组织啊，或者是党啊，他们是人在那里继续斗争，然后他腐化以后就越来越腐化。但是教会里面是要腐败，教会里面有黑暗，教会里面有很多罪恶。但是如果教会里面大部分、大多数人都有神的生命的时候，神会创造，神会出行，神会更新，然后呢，教会会有再生的希望。你看世界上哪一个党都好，他腐败了以后就可以再复兴起来，不可能的，没有的。一个朝廷他腐败了以后，那么他们最后一定要改朝换代。但是只要大会里面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因为神是活的神嘛，神的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他的每一个时代面都对人讲话。所以在教会里面，只要大家看到这个问题，愿意让圣灵来光照，愿意被复制，愿意学习谦卑，愿意彼此饶恕，然后有一个黑的心的时候，隔一段时间，神的大会里面又做一次复兴工作，那时候是大规模的、整体的。影响很长远的大复兴，那它可能就是个人性的少数人的小复兴。即使我们在那凌晨，那当然不断在经历神的复兴，对不对？很多时候经历神，那时候又离开神，那时候说神的时候又复兴了。我们常常在这种光景当中来体验。我觉得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是这样，也常常在这种光景里面，有时候会来去。那当然正常的时候是属灵的、属神的，清晨的时候多然后是属世的、犯罪的这种几率小，它是很小。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断的需要圣灵的更新跟变化嘛。那整个教会是这样，一个大教会也是这样，整个宗派也是这样，整个时代也是这样。那像马丁路德、耶和华真理、清教徒的时期，崇尚些王明道，他们带来的那一大复兴，那么就是整个对整个全国性这个比较范围大的，整个时代性的影响几千万人的那一种大复兴。然后呢，有时候神也在一个小教会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做小的复兴的工作。那最重要就是，万一有神的圣灵在里面的时候，这生命就会成长。神会更新啊，变化，神会越来越相善，越来越很有基督的分享。我觉得这是教会的希望教会的盼望，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加入教会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教会，所以就讲到所谓救恩，救恩其实是讲教会啊，讲的这个团体性质是这样哈。我们有时候一起在一起来学习敬拜，一起来或者一起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个人祷告会软弱，有时候个人的释放或者个人的性质会配合，那么团体一起来敬拜神，要注意到我们是一个肢体，其实不要用团体，用自己心，那个这个名词就更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肢体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众肢体一同来认识神，一同来经历神，一同来受圣灵的光照跟改变，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暂停到这边哈，这堂课已经到了哈。